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七八七情五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如果说对于刚刚学习佛法的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文思的对境啊，也是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呢，当然也是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修行的理论。那么我们在修行之前呢，首先要知道它的理论，然后呢就把这个理论呢加以实践啊，这个就是修行。那么对于就是说已经闻思了一定有一定的一种这个见解的道友们呢，这个前行呢也作为这个实修的引导。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如果要了知很多佛法的道理，要消化很多佛法的概念，要知道这些修行的一些很多的原理的话，需要学习这个前行。如果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啊，要把自己的心调伏到一种修行人的一种程度，要把自己的心呢达到觉悟的一种这个程度的话，也必须要修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引导文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论点呢，它既是对于我们学习佛法者来讲呢，既是一个早期来讲啊，它是一个扫盲的课本。就好像就是我们在世间当中有去扫盲的一些就是说这些文章啊，扫盲的这些课程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对于佛法修行如果不懂的话，它也可以扫盲这样的。那么是不是单独就是扫盲那么简单，感觉就是很低层次呢？也不是。因为我们说扫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我们修行的很多的一种这个道理啊，很多术语啊，名词啊，都在里面。而且它的一种这个词句呢，不是那么深啊，比较简单易懂。从这个层面来讲，可以是扫盲的一种课本。但是呢，这个这里面所讲到要深入的话，也会非常的深啊。就是说，如果浅呢，也可以就是很浅；深呢，也可以很深的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就是说是有了佛法的自见之后，进一步的知道很多关于佛法当中的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空性啊。还有一些密法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很多很多内容，其实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是讲的比较多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前行的一种这个内容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校正啊，还有很多道理啊，它其实也是非常的深，也是到达了一种唯识啊，到达了中观啊、如来藏啊，到达了密宗啊等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是有所涉及的。所以说这个前行的法本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有一定基础之后呢，进一步的深入的去入于佛法，那么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教材。还有就是最关键就是调伏内心，因为整个佛法的不管怎么样都是调我们的心的。为什么调我们的心呢？以前我们再讲过，因为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觉悟的本性，现在我们不觉悟呢，只是没有认识而已。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修行佛法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觉悟的东西不在外面，觉悟的东西不在就其他地方，觉悟的这个一种自信呢，就在我们心的它的一种这个深层次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这个心，它的本质、它的本相、它的实相，其实就是觉悟的自信。那么这种觉悟的自信呢，其实一直以来都跟随我们的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在我们忧愁的时候，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其实呢，这种觉悟的自信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从来没有发现过它，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发现，就相当于是一种修行佛法的过程，也是一种发现之旅。发现之旅就是发现我们的本质。所以说好就好在这儿，它这个觉悟呢，它不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说花很多钱，比如说100万呢、10万呢，我们要买张什么机票之类的东西，必须要爬山涉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千辛百就是说是非常艰苦的去寻找才能够找到所谓的一个真知所谓一个这样一种真理，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最大的一种秘密，或者对我们来讲这个意义最重大的一种利益呢，就在我们的一种起心动念的这个心里面。所以说如果不知道呢，它就是一种平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苦乐，很多的一种这个想法等等。那么如果知道了呢，那么佛菩萨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心的本性，他就觉悟。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起心动念的一种表层的一种心识这种种种的思想呢去入到这样一种它的一种这个离弃的本性，它本来的觉悟的自信。 所以这个是需要修心的啊，这就是修心的一种内容，修心的必要性。所以说我们要修心呢，要从这个过程当中要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修法，或者有很多的障碍，很多的一种这个不属于心本性的很多东西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一个一个要去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个一个认知他们的本性，一个一个去掉呢，这个必须要通过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非常可靠。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第一个非常可靠，为什么可靠呢？因为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佛陀证悟了之后，把他证悟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境界，还有他自己的证悟的这种历程，佛陀的心理路程，心理这个证悟的一种这个过程，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个方面原原本本的给我们讲了，所以他非常的可靠。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行之有效的。行之有效的话，就如果我们去做的话，一定可以调伏，是这样的。虽然每个人他一种根基啊、想法千差万别，但是呢，就是说是执着分起来，大概分起来就那么几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修法，一个一个调伏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认识到自己心的本性，就把障碍我们认识心的这些这样一种思绪啊、很多情绪啊等等，把这些呢都去掉。或者认知它的本性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种真实的觉悟。所以这个觉悟不在其他地方，学完之后呢，就可以在座上就可以找到这个最好的宝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往内观心，佛法就是调心往内观的一种教法。当然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的心证悟，我们也在外面要做些放生啊，或做顶礼啊，身体和语言方面要做一些这些辅助的工作，但是最关键的全都是围绕这颗心。而这个心呢不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知道每次我们都可以反观自己，都可以去就是说抓住的，就是要抓得住，不是说我要去调伏另外一个人的心，我要调伏另外一个人的心，我要去调伏另外一个人，他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在这儿，那对我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了，除非你是觉悟者，你自己觉悟了就不要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调心呢是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你走到哪里他就跟着我们在哪儿了。所以说只要你懂得了方法，随时内观，随时都可以内观，不管你走路行住坐卧，还是说你在睡觉之前，还是在有的时候做梦当中，还是说你干什么的时候，随时内观的。所以这个叫获得一种方法，而且还要获得一种能力。虽然就是说他随时可以内观，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常性的去提醒自己去内观呢？这个叫训练，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把这个训练好了，方法也是训练好了，随时都可以。所以这个佛法的修行它是最简单的，它不需要很多的器械啊，也不需要很多的辅助的东西啊，反正你坐下来也可以，你走路也可以，关键就是说你要掌握这种方法，你要获得通过训练得到这种能力，那么方法正确了，能力有了，随时都可以。所以说就是说它那个不拘于任何的形式的，只要你内观，把自己的心安住在慈悲和智慧的状态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不要让它产生很多的邪分别念等等，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修行。那么这种修行达到一种能力了之后呢，它就可以一种觉受，就一种证悟，它的一种新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些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有智慧的上师经常给我们讲，给我们提醒。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可能还是比较着重于外向的，哎，我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佛教徒，我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修行者，那我就手，你看我手上挂了念珠，或者我脖子上挂了挂件，我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这些的证明我们是修行者，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证明，但最关键的证明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正的时常的观自己的心的本性，经常调伏自己的心，真正开始调伏自己的心呢，让自己的心逐渐的显露他觉悟的自信，不但那是自己觉悟，帮助别人也觉悟，这个就是真实的一种佛法的修行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是比较着重于形式啊，他的仪式啊，哪个地方就开始盛大的一种典礼啊，或者就是说是怎么开光啦、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哪个地方热闹，哎，我们觉得去参加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修行一样。但是如果让他去学习啊，文法、思维啊，打坐、观修、念咒，这个觉得不是，他觉得就是说只有其他这一方面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佛弟子，形象上看起来像佛弟子才是佛弟子，这都不是。真正来讲，一个外表上看起来像还是不像，这个都不是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就有些修行者，他就是完全外面看不出来。一点能看出他是一个修行者，但是内心当中他是充满了一种智慧和充满了慈悲，他的一种智慧和慈悲就往外溢了一种多啊，非已经充满了，是这样的。那就他外表看起来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 很普通一个人，是这样的。所以在寺院当中有很多平凡的僧人，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平凡的，看起来很平凡的一些修行居士啊等等，或者有些时候就他都不对别人就是说讲自己是一个佛弟子的身份，他 内心当中默默在观修，他知道要度化众生要等待时机了，如果时机不到的话，他可能也没必要显露自己的一种身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外表当中是怎么样呢，也不好说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修行的，关键是内心当中有没有按照佛陀的一种教义呢去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时常的保持一种专注啊，保持一种调心观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达到这种有这种这个能力，那么这种是可以通过训练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达到的。所以说很多这些修行者他修到一种比较纯熟的时候，他外表在做任何事情，他给别人讲话啊，或者就在他的工作啊，或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离开过他的一种内观。所以这种能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达不到，我们必须要把手上的活停下来，然后要打坐才能够内观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力还不够。但是呢，就通过不断的训练之后呢，他这种内观的能力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思想的一部分了。不管他在想什么，他这种内观的一种这个觉照，这种正念的一种这个能力都会在心识当中有所体现，这个叫做法入于心，就法和心已经分不开了，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有心，只要起心动念，他一定要会把这个法意带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通过训练，不断的训练呢，不断的训练之后呢，结果说法和心融入到一起了。现在我们说法是法，心是心，我们的法和心呢还中间还有距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有些大德在调心的窍诀当中讲呢，其实现在我们的心和法之间，甚至于就是说是这个有的地方说一辆车都开得过去，像它的空隙就那么大，是这样的。所以它就说明我们和法之间还有距离。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学了佛法用不上啊，是有的时候是用不上，因为就是说你的心还没有和法相应。但是呢，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听闻思维观修，不断的内观，不断的内观，去训练这种。所以说你内心当中内观的是观的是什么，就观的是法。所以一次观一次，这个法和心就相应一次，观第二次又相应一次。所以如果你观的很多之后呢，自然而然他这个法就和自己的心就不可分了。所以以前我们经常用这个就是说就揉面和面的一种比喻嘛。刚开始的时候面是面，水是水，是这样的。你把面粉倒在水里面，它根本就不融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不断的去搅拌啊，不断去搅拌它，最后呢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水和面它不分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你再也分不出来，这个是面，这个是水，它已经完全成了一体之后，那个时候你想要在这个面上面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做馒头做包子，要做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是这样。所以它就可以，它的可塑性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心和法就是这样的分开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听闻去心和法通过听闻去建立关系，通过思维去建立更深的关系，然后呢通过修行呢建立就是说完全无分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就不断的去花通过闻思修去圆这个法义，我们所圆的听闻的是法，思维的是法，观修的是法，都和法不分际，经常性的这样去训练的话，就是说慢慢的这个法和心就成为无二无别了。所以只要你一起行动念，比如说我熏习的是菩提心，我熏习的是利他心，我通过很多次的闻思这个大乘的利他的一种教授观修菩提心的修法，然后当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的这种教义融入到我们心中之后，只要你一起心动念，它就是利他心。那个时候就不用说我忘了利他心了，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菩萨们他已经修行成就的这些，或者是修行有素的这些修行者们，他为什么就是说是不需要造作的，他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那种和法相应的一种说了话呀，他的行为啊，就永远不会离开法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他反应快，他的反应比我们快很多，不是这样的。他不需要反应了，他因为他的这个菩提心的教义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当中去了，已经和他的心识已经不可分了。所以只要一起心，他就是自动就带出来，他的心里面就是慈悲心，就已经变成了慈悲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修行者，你不管怎么样去，他遇到什么样大的变故啊，再遇到什么突然的一种突发情况呢，他都是安住在的一种菩提心当中，这个就是法入于心了。就是法入于心。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怎么可能生起强大的烦恼呢？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调伏不了啊，我说用不上啊，都不会。 用不上，要不然就说是这个听闻的时候，可能就是闻思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就做是这个听懂啊，没有就是说是成体定解，还有没有通过修行把这个法融入于我们的心中，所以说就出现有的时候用得上，有的时候用不上，多半时间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的的确确心和法之间的距离还有点大，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忘了，想不起来了，还是按照自己以前的惯性思维去反应。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个轮回的思想，遇到事情的时候应该这样反应那样反应，它都是和我们的一种贪嗔痴啊轮回的思想去相应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法的话，当然就自动的以前熟悉的东西它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相应于就是说轮回的众生的反应，就是我们自己的轮回的反应，就自动的生嗔心啊，生贪心啊，生嫉妒啊，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困扰。但是呢，如果法入于心了就不会了，那个法已经和自己的心成为无二无别的，所以一起来它就是法，它就不会再说调不复不了烦恼的情况。所以说必须要深入细致的去闻思和修行，认认真真去做啊，不能就是说浮于表面去做，不能就说是以前我们讲过，不能做给别人看啊，好像在别人面前显现着我在闻思的样子，我在就是说修行的样子，这个没有什么用，对调伏自己啊，对真正的这个给自己带来一种修行的法益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真正的修行还是要调伏自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内观，如果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也是就调伏我的心，然后看到别人功德的时候呢，也是通过随喜的方式调伏，然后如果看到过失的时候，也是知道哎，因为我有过失我才开别人过失，所以他也是反正呢就方方面面的就让自己的心永远不离开这个法，永远不跟随轮回的以前固有的轮回的思想去走，这个就是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观修呢，让这个法义融入到我们心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融入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厌世心，就是出离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对轮回很贪着，怎么样就是说才离开这个轮回的无穷的过患，那这个必须要观修啊释迦行，就咱们现在所学习的释迦行。释迦行呢主要是看破轮回，知道这个轮回无有实义，只有解脱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最有意义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四种修法。一方面我们首先要听闻，听闻完之后要思维啊，思维之后呢，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还有什么疑惑啊，还有什么样不没搞懂的啊，通过思维啊，要通过询问呐，要通过和道友讨论呐，等等等等啊，通过这些方面来让自己产生一个正见，产生定解。那有了定解之后还要观修，还有观修，不管是我直接按照大圆满前行当中这一段一段的观修也好，还是通过就是说上次给我们传的这个密宗实修法当中大圆满心性修习的三处三善引导文的引导文的观修也好，都可以啊，都可以。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通过这样的观修之后呢，就把这些法义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啊，融入到我们心中，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对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轮回实在是痛苦的，一定要出离。然后这个业因果呢，的确是要取舍的，等等等等，就内心当中要产生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非常就是说是牢不可破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必须要通过观修升起来。那现在我们修的是所学习的是这部分，这部分当中呢，就四个家庭当中已经到了第四个了，就是开始思维因果不虚。那么因果不虚呢，前面我们讲了啊，所有的因果的规律呢，它就说是这个未作不遇。反正肯定是如果你没有做不会遇到它的果，如果你没有做它的因不会遇到果，不管是善的恶的还是解脱方面的，反正就未做不遇。然后就是说是已做不失啊，如果你已经做了之后呢，它的一种果也不会丢失的。如果造了这个业之后呢，那么如果你没有通过啊其他的一种唯品，比如忏悔啊等等，去让它力量消亡的话，它一定会成熟，说已做不失。然后就是说是业性呢是增长广大的，它不单单就是说我做了一点点小的业，那么成熟果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多呢？不会，它会增长广大。那为什么会增长广大？我做了一点点的业，为什么增长广大呢？这个就是一种法尔啊，法尔如是，就是法尔理吧，是这样的，就是说自然规律。那么这个自然规律可能吗？我们说可能。为什么可能呢？比如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播一粒种子，我们就说我今天播了一粒种子，我收成还是一粒的，我拿去种它干什么？然后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说我种一颗稻谷下去，我只收最后在秋天呢，只收了一颗稻谷，收了一颗就这果实去了，然后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它不是这样的，它播一颗种子，它会收无数，它会收很多很多很多倍的一种这个种子，这个就是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自然规律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一棵很小的一种这个大树的，它大树的一种 就有些大树的这个种子非常的小，甚至于比一个戒指还要小啊，就是说是一个比一个豌豆还要小，但是呢就是播下去之后长出来的树啊参天大树。那这个就是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叶性是增长广大的，就像这个一样，是这样。所以我们造了一夜，不要小看今天我供了一盏灯啊，今天我杀了一条生命，好像就是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它会增长的，它叶性会增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啊，就是说没有说话之前我们要念21遍百字铭，就是为了让这个业性罪业不要增长，要让它不要增长，不增长先把它控制住，然后再去治疗它，就像我们说这个肿瘤一样，就像病一样，我首先把它控制住，不要恶化，不要恶化之后呢，我再去用药去把它一种这个啊，它就把这个疾病把它治疗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所以上师经常在很多地方说啊，不管怎么样，每天早上要念21遍百字铭，这个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业性每天都在增长，它的业性是增长广大。如果我们不念这21遍百字铭，它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是这样。所以如果它最后一旦成熟的时候，它一旦成熟了，它就很大的一种果，很大的痛苦，我们就要承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平时的话，就很多修法，很多的窍诀呢，就是说实际要去做。上次说就是做才能得到嘛，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了之后呢，哦，就可以每天就压制住自己的很多很多的一种业，不要让它增长广大，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不管怎么样养成一个习惯啊，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每天不单单是造新的业，而且以前的业呢每天都在增长广大，都在就是说就像就是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每天都在涨利息，是这样的啊。或者你借的高利贷一样，你借的高利贷就是每天在涨利息，不但那是你的本金要还，那你的利息还要还，那么高的高就更高的利息，你每天都要就说是这个去还这个钱，那利息每天都在增长，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要想办法让它不要增长，不增长啊，然后我们再说下一步，再去通过其他的修行把它就是该忏悔的忏悔，然后不要造新的业啊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在觉悟过程当中需要做到的。所以这个三个我们一定要在好好思维，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业因果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思维。这个业性啊，他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升起定解的时候，就说我们平时上讲业因果是什么，我们就说三个，反正就是三个它的条件。一个是未做不遇，如果你没有做一定不会遇的啊。第二个已做不失，已经做了的话它不会丢失的。第三个业性增长广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经常这样想，这样想就会约束我们的思想，就该做的一定要去做。恶业是增长广大，善业也是增长广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善业它在增长广大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东西让它遏制住它不增长的，就是平时的烦恼，还有很多的一种不良的行为，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也会让一些本来在增长就是说增长的一种善业呢也通过它的一种委员呢让它就是说是这个长得比较慢呢，或者遏制住它增长的一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平时为什么我们要取舍呢？该做的一定要做，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这个方面呢其实是牵涉了很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平时就知道这些就可以啊，反正就是说善业每天都要做，而且经常性的让自己安住在善心和善行当中，每天让只要是修善法方面呢都给他顺缘，如果是恶业方面呢都给他委缘。善业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要拖时间啊，就马上想到就要做，恶业的话不好的东西尽量往后拖啊，尽量往后拖，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慢慢的话自己我们的这种修行就会上路。那么在现在我们学业因果当中呢，前面这个杀生的一种啊，十善业道当中的一种啊，十不善当中的杀生已经学习过了。学习过了之后呢，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取舍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不能够不要杀生啊，最好呢是发愿啊，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在上师面前发愿不杀生，是这样的。所以后面我们还要讲，单单没有杀这个不算是善业，只不过你没有造这个杀生的罪业而已。但是呢，同样不是不杀，但是我发了誓，我说我发愿不杀，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发愿不杀它也是不杀，但是它就变成了善业了，它就变成善业。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不逾矩啊。不逾矩当然就是说平常我们就是说比较通俗的就是讲是偷盗，但是这个不逾矩的范围要比偷盗的范围理解起来要大一些。因为平时我们讲偷盗的时候，就我们理解就偷东西，哎，我从来没偷过东西，是这样的。但是不逾矩它的范围就是理解起来，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偷盗的话，它其实也是分了很多种啊，很多种偷盗。但是不逾矩的，从它的一种字面上的理解，就要比这个偷盗的字面的理解宽泛的多了。 所以直接用不允许，不用偷盗，是这样。因为平常我们理解偷盗就偷偷摸摸去拿东西啊，偷东西啊，但是不允许的范围就很广。所以我们去理解不允许什么意思？不允许是不予而取，不予而取就别人没有给你，没有给你你自己去拿了，这个叫不允许。不允许的范围就很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它的范围就很广。所以说我们就说它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允许和偷盗的内容是一样，但是呢从它的词句上来解读的时候，它的语境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理解不予而取和偷盗二者之间，从我们的习惯来讲，那不允许的范围就广。所以说我们平时思维不允许就是这个是不允许的，不允许还有很多不允许，它就比平常我们理解的偷盗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所以这个对我们认清这个偷盗或者不允许的一种罪业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说此处的用不允许，那不予而取呢，就不予就不给你没有给你，或者你没有权利你去拿了去取了，然后这个方面呢就会有就是说这样一种罪业。当然下面我们要分析就是说是有什么情况，分三。第一呢是权威不予取，第二是盗窃不予取，第三是欺诳不予取。那么就是这三种这个不予取。那么三种不予取当中的第一个叫权威不予取。那么权威不予取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正文当中这样讲的，像国王之类势力强大的人，不是依靠合法税收，而是以非法暴力强取豪夺，或者动用军队等武力明目张胆的掠夺，诸如此类的不予取叫做强权不予取或势力不予取。那么这种不予取就是叫权威不予取。权威不予取的就是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权力，通过自己的威势，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国王之类的势力很强大，国王啊大臣啊官员啊，有些就是说是这些就是说这个黑社会的啊，像这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反正自己有能力的有权势的，这些方面就是说是在有些时候是在整个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全世界像这样他的权力很大，他的势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街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栋房子，或者就是一个单位或者就是你们几个人当中他的能力比较大，这方面都有可能是权威不予取的一种这个范畴。所以说他这种势力比较强大的人呢，不是依靠比如说国王，不是依靠合法的税收。合法的税收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在国家当中他是一群税收是合法的是合法的，但他不是依靠合法的税收，而是以非法暴力强取豪夺。因为国王他自己有能力有威权，有威权的话就是说他就说征用你们的家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说这个不合法，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他也不管的，反正就是说我的威力大，你不如果不配合的话你可能会损失更大。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通过他的非法暴力强取豪夺，或者通过动用军队等武力明目张胆的掠夺，这方面呢都叫做这个就是强权不予取或者势力不予取，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侵略到别人国家，然后去把别人国家的很多的东西就通过一种这个比较强势的方式，掠夺的方式把它抢过来就是拿回自己国家的用，这个方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如果是发起者是国王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叫做国王势力的不允许。还有一些就不允许就是抢东西嘛，像这样的话就强盗抢东西，这个也是不允许，这是也是属于偷盗，也是属于不允许。那么就是说强盗他的逻辑就是说你有我没有所以说我要抢你的，是这样的，说在强盗逻辑。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抢东西的时候，反正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地方，他就说你别人不愿意给要不然就是拦路抢劫要不然就怎么怎么样，反正很多抢就强盗，就是说有些大海上面有海盗，还有就是说以前呢山里面有这个有些一些这个就是说是打劫的这些很多很多，反正就是说别人不愿意的，然后他通过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势力，然后去就是说是去抢夺还有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是这个黑社会的这些的收保护费之类的，像反正就是说也是一种叫做不允许的强权不允许，或者就是说你们几个你的能力大，然后别人一个好东西呢，你就说必须要拿给我怎么怎么样，拿给我之后呢你就说那我用了没收了，或者说这个就是归我了，别人也不敢说什么，这个也是一种权威不允许。所以这个不允许它的范围很广所以有些他抢劫他抢劫也有很多有的时候是这个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是官员，有的时候是这些其他的很多，反正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强权不予取都可以叫不予而取。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不注意的话这个比较容易犯的，这个不予取呢在很多罪业当中呢它是比较容易犯，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容易犯这些不允许呢，主要是对于财富等的执着过重，他很单着财富，对钱呢、啊、对财富很执着，很执着。如果他的一种对钱财很执着，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想要去就说是去这个不允许去偷盗。但如果通过这些什么呢，如果我们通过业因果，通过观察这个业因果、啊、就知道这些其实这些啊财富啊钱财啊它只是暂时的一些受用而已，得到之后也不保证能够永远拥有。所以说为了就是说是这个避免长久的痛苦，所以说就我不去这个偷盗，不去做不允许。所以如果一个知足少欲的人，一个知足少欲的人，他能够满足自己的财富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去造不允许的罪业的。他因为就是有些不允许的就是这样去抢，有些去偷，还有下面讲的就是占小便宜。他没有占小便宜的心，他就不会去不允许，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是知道是不对，而且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不要。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就不容易，就知足少欲的人他是不容易这个不允许的。但是如果对于财富的执着很大的人呢，或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太穷了，或者被就是说是这个情势所迫，他也没办法，也可能会采取这个不允许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权威不允许。权不，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啊，这个地方就是说一段公路，一段公路的话，这个村民他就在设个卡、啊、设个卡之后呢就收钱，收过路费，是这样的。并且没有权利在那收。或者有些地方以前我们遇到过，就是说在山里面山里面的话有地方塌方了。塌方的时候这个村民就用这个锄头刨一下，刨一下就是这个路是我们修通的啊，一辆车收多少钱啊，如果你不给就不能过，是这样的。这个也类似于这种啊权威不允许啊，别人没办法，像这样的话就有些时候是没有势力，有的时候没有时间，耗不起，所以有的时候就干脆就把钱给就走了。所以像在这个方面也是属于权威不允许的，所以很多很多种。现在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他这个人呢就会想很多点子去怎么样去搞点钱呢，但是很多时候呢他都是属于不允许的范围，这样。所以这个必须要注意，有权威的人尤其是要注意，是这样的。那这个权威的话，刚刚我们讲的范围是很大的，有些时候可能是在你的这个小组里面啊，你的权力大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几个耍得比较好的人当中你的权力大一点，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是这个犯这个权威不允许，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叫盗窃不允许。这个盗窃不允许就平时讲的偷东西啊，就平常我们讲偷东西就是属于这个盗窃不允许，小偷小摸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诸如盗贼一类的人，趁着主人没有看见而在暗地鬼鬼祟祟窃取饮食财物，据为己有，这叫做盗窃不允许。在公交车上面就是说是这个掏别人钱包的啊，有些时候呢再就是说趁别人不在家溜到别人家里面去偷东西的啊，这些方面呢都算是这种偷盗不允许啊，都或者就是说趁在乡下去这个去在就是说郊区乡下去玩耍的时候，把别人地面的红苕刨起来，红薯刨起来呀、啊、或者没人的时候就摘别人西瓜啊，或者就是说别人水果去摘掉啊，就偷偷没看到就吃了，都是属于这种偷盗，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偷盗的也是大家都在偷，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偷。就有一种大家认为法不责众，但这个还是一样的，不管就是说是责众还是不责众，反正你是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去拿了去偷了去哄抢了，全都是属于这个范围，都是属于这个范围，是这样。所以说这种教育啊，就是说这样一种因果的教育，它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有一种这个因果观啊，都有一种知足少欲，都有一种因果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去非分的去拿，就是说没有权力的人，就是说能力少的人，他也不会去偷打别人的主意。有权力的人，他也不会想，哎，我的权力越大，我怎么样去多搞点钱呢、啊？这些方面不会的。大家都知道啊，不予而取，不予而取，它是一个十步三月道当中的一个罪业很大的一个罪业，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去这样去拿。所以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就是说盗窃，鬼鬼祟祟的，就是窃取，有的时候窃取饮食，有的时候窃取这个财物等等，把这些东西呢据为己有。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盗窃不允许。还有一些就是说不允许，比如说逃票啊也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逃票，你本来应该就坐车应该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讲，你应该给钱啊，应该买票然后就是坐车，或者就有些时候停车费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就是说该给钱的必须要给，不管怎么样就必须要给。像这样的话，就因为如果你觉得我就占了便宜啊，我可以这个地方可以逃票啊，这个方面就逃了票，其实有的时候没多少钱，但是呢，这个造的罪也是非常大的。他的这个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就不予取的，最后呢，这个果报也非常的严重，是这样。他每天都在增长，每天都在增长啊，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尤其是习惯了， 习惯了之后呢，这个心态啊，他就是说经常性就做一个轻业，它会变成重业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佛弟子他就是说，真正的佛弟子相信因果佛弟子，他就很自觉，他很自觉。别人就是说，有的时候忘了收你的钱，你都会去把钱给他，因为你必须要给。如果你不给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除了对方他有这种，他有这个自主权。他说你们的钱可以免了，我们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规定，啊，你们可以免掉。是啊，如果是这样，他开始有权利开始，那就可以不给。但如果就是没有权利，你想通过其他方式啊，就通过其他方式，就说呢，就说是占小便宜啊，这方面肯定是不对的。还有就是说，别人就是说放在你家的东西存在你这儿，到时候你不还，啊，这个时候也是属于不允许，也是和偷盗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都是要注意的啊，注意的啊。所以说别人就是没给你的啊，这方面就不能去拿的啊，不能去取的。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就是非常的慎重，是尤其是就修行的过程当中，一旦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就犯这样一种不允许。但是犯了之后，以前犯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忏悔啊。就前面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虽然造了啊，造了之后，但是当他的这个业还没有成熟之前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就是说忏悔的。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有些这个不允许呢，它范围很广，比如说逃税也是，啊，如果就是说你该交税的，如果你不交，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非法的手段逃税，它还是属于不允许，仍然是不允许，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很多地方呢，就是说其实很危险，非常危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哎呀，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好修行者，但是就是没有详细观察。你详细观察之后呢，真正也是很清净的，这个很困难。但是呢，就虽然我们说完完全全的清净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就终止修行，就是因为这种属于才更需要不断的修行，更需要不断的学。因为可能以前我犯了很多过失都不知道，现在我害怕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就为以后自己去改正或者该忏悔的忏悔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做个补救吧，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就是以前做的这些不好啊，就像那有些人就干脆我就不听了，不学了。啊，掩耳盗铃，这个不对，是这样的。反正我不知道，不就没事了嘛。他这个业因果不是说不知者无罪了，你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他也会是自行罪嘛，他也会是这样的。尤其是就是说你刻意的想要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安慰，反正我不学，哎，我就远离这些讲因果的一些教义啊，讲因果的人，反正就讲这些我都不听，哎，我心安理得。这个方面就是自欺欺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与其恐怖害怕当中去忏悔，啊，也要比就是说是假装没有。啊，就我不知道啊，就说你没事儿，啊，也要比这个强无数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盗窃不允许，它的范围也很广。这个方面我们只是从观修的侧面来讲，啊，就讲的比较略一点。那真正讲不允许的说，很多很多种啊不允许的情况。反正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一个占小便宜的心就可以了。甚至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捡东西都有可能不允许的，啊，地上捡钱了啊，今天运气好，捡了一张百元大钞，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发了财。但是这个是别人掉的东西，他没有放弃执着，这个不属于我的。所以当你捡起来的时候，你说啊，下人归我了，这个时候就犯偷盗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想，哎，这个钱掉到这儿，不知道他的失主找得到找不到啊，我把那个钱拿来就给他放生，哎，我帮他做功德，这个可以，因为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要贪他的钱，而是我真正的发心给这个失主啊，通过这个方式呢给他做一点福德。这种情况下可以捡起来，因为你不捡了，其他人捡了，这都可能去造罪业啊。对这个施主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在这个施主不一定能够发觉，不一定能够就是说啊找得到的情况之下，尤其是一些钱也不多，不是很多的时候，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大包，别人掉了就是说好几万一个包，你说这个他肯定不会发现我，然后我去大街放生了，这个就不行了。这个你这钱很多，他肯定会找的。就那个时候的情况之下，你就要去想方设法去联系啊，把这个钱退给别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需要知道的。啊，捡钱呐、啊，或捡一些东西，哎，这个地方掉了一个金戒指，啊，捡起来就归我了，这个就是偷盗了，啊，这个也是不允许，是这样的。所以说世间的观念当中，捡的就相当于买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说捡的相当于买的一样，是这样的。但是哪有这样的呢？啊，别人掉的就是说是属于别人的东西，他有没有放弃？啊，说啊掉了就算了，我不要了。哎，如果他是这样想，这个东西就属于无主物了，他已经是放弃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要好一些。但是对自己来讲的话，有捡便宜的心啊，或者这方面就贪便宜。如果我们对于财富很看重的话，很容易在什么时候都容易犯这些过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习惯之后，我们就要 有些话说的好听叫顺走一个什么东西，哪有什么顺走，顺走就是偷走了啊，顺手牵羊就是偷东西的意思，说的好听一点就顺走了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偷盗是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不是偷盗的这个字眼有点扎眼，所以就好像不愿意说偷东西了，就是顺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也是属于偷盗。所以有时候习惯了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教育，如果我们没有训练的话，在这个单位里面也习惯去顺走什么什么东西，在别人家里面的时候，看到喜欢的悄悄的拿走顺走什么东西，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容易喜欢去偷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家都好像都在做，不是说大家都在做啊，这个就没有过失了，是这样，大家都不懂，所有人都不懂。啊，所以都不懂，他就不会就说是这个啊，没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大家都在做，我就可以做，这种是不对的。不管是再怎么说，莫普那么就说，莫普那么就在二贵教堂上讲，即便是这个大地充满了恶人，我都要坚持我的高尚行为，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业果不虚嘛，就是说你没有，就是大家都在做，大家都要受报啊。如果你不做，你就不会受报，你就不会就是啊犯下这样一种偷盗的恶行。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教育啊，对我们来讲必须要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去，就是这些佛法的教育，这个因果观，如果这个因果观没有的话，这个修佛法修不了。因为以前我们讲的整个佛法其实都是在因果观上面建立的啊，有些是这个说是这个轮回当中的因果，有些是解脱的因果，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修不了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因果观完完全全的就是很深很深的方式植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植入到我们阿赖耶识上面去，不单单是这辈子我们要就对这个，就说是这个很深刻的领悟，而且都要把它带到下世去，把它带到生生世世去，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在我们在这个没解脱之前，在轮回过程当中，它就会发挥一个作用，生生世世都变成一个高尚的人。这种高尚不是说是世间标准的高尚，而是从因果观方面是的确很高尚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是第二、第三个问题了，就七狂不逾矩啊。七狂不逾矩是这样的，在经商啊，在经商贸易等过程中，为了欺骗对方而以口说谎话、短斤少两、非法称斗等手段获取对方的财物，这叫做七狂不逾矩。七狂不逾矩就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在贸易过程当中呢，就容易犯这个七狂不逾矩。做生意能不能做呢？佛弟子能不能做生意呢？佛弟子可以做生意，是这样的。他做生意反正就是说通过合法的手段做生意啊，来就说是这个盈利啊，这方面是可以的啊。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开许，当上是在讲义当中引用过，引用到这方面的一种校正，是这样子，可以做生意，这个没什么的。但是呢，在做生意过程当中要避免造罪业啊，要避免不逾矩的情况。那么主要避免什么呢？欺骗对方啊，就是说首先有一个欺骗对方的心，开始说谎话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方面来谋利，这个就是一种欺狂不逾矩。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短斤少两，或者卖假货啊，卖假货或者短斤少两啊，就是说就经常性的就是说是买菜的时候本明明只有八两啊，你跟他说一斤，你看我的秤这么翘啊，好像就是说已经好像就是说给了你很多东西啊，结果别人去付秤的话就只有八两。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种短斤少两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不逾矩。非法称斗，非法称斗是什么意思呢？就自己做一些就是说秤，这个秤有问题啊，这个秤本身动了手脚了啊，一看的时候呢，你去称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对的，但是你个秤本身有问题啊，就是这样。还有一些这个斗，斗的话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以前这个在我们受到教育当中就说这个地主，当然地主是不是都这样我们也不好说，反正是这样说的。反正这个地主呢就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大斗进小斗出，是这样的。他的斗的一种标准不一样，收别人粮食的时候大斗啊来收啊，就是说然后就给别人的时候就小斗出，这个方面就是属于非法称斗啊，通过这个方面叫做不逾矩。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他也算是一种非法称斗啊，非法称斗就是自己在这个方面动一些手脚，然后就在过程当中呢开始去这个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用假钱还是不逾矩，仍然是不逾矩。所以说我们如果发现了假钱马上就要烧掉啊，不能够就说哎他骗了我了，然后我也把它用出去，想方式把它用出去，我不能吃亏，这个时候情愿吃点亏，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用假钱它也是欺诈，当然从有些地方讲它属于如果他如果就是说数量多它是违法的， 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就觉得啊，一两百啊，或者几十块假钱呢，然后就怎么样想方设法就用出去。尤其是有的用假钱的时候，就找了一些就说是老年人呢、啊。啊，找了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农村的啊，或者看到好欺负的、啊，哎，我们就想把这个假钱用出去，这样非是就是说心很不好，而且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偷盗，啊，一种偷盗行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了假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用了，就流通到我这为止，然后就把它烧了就可以了，是这样。我们不能再留下啊，就是说是这个留下来，这个肯定会就对其他人还有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去参与这些做假钱啊这些。啊，就方面的话也是违法，一方面也是因果方面也是很大问题的。然后我们自己也不能用假钱，如果就是别人用假钱的时候，我们要劝他们不要用，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一点小小的，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贪一点小便宜，然后就让自己的就很大的一种代价，啊，代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代价是太大了，所以没必要。尤其是对长远的轮回，那对因果的侧面来讲，他我们就绝对是没有不需要的。所以平时如果我们有因果观的话，安住在这个因果正见当中，即便是显现上面可能因为以前我骗过别人，说现在别人用假钱来骗我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看似好像是我吃了点亏，一方面来讲也是业因果嘛，以前我曾经骗过别人，今天别人来骗我，但是呢我现在我知道取舍了啊，我就不能再去这样去做啊，既然别人骗了我还去骗别人，这方面就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佛弟子他应该是注定是应该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世间的高尚的人他都不愿意去用假钱骗别人，何况就是真正修行佛法的人呢，更加的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不单单是说良心不安的问题了，他关系到这个什么呢，关系到这个因果取舍，关系到以后自己的福祉，是这样。如果自己通过这样去欺骗别人呢，偷盗啊不予取啊，以后自己会非常的贫穷，而且如果这样一种不予取的罪业很大的话，有的时候呢就会啊、有的时候就会堕恶趣，他直接的艺术果是堕恶趣，然后他的等流果呢，以后在又变成人的时候被别人骗，然后就说是经常就说是这个钱呢被偷盗啊，经常性的就出现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都不愿意遇到这些，那么就在因上面要去做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像人说的一样，生命只有一世，就有一次，他的生命是就轮回的啊生命了，就很多无数次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说关系到以后我们的生命的一种苦乐。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为以后的一种他没解脱之前的这样一种生命体要负责任，是这样，不要等到后世的时候再责怪我的前身啊，你为什么不好好修法，为什么不好取舍，搞到现在这么穷，搞到现在我这么难过，当然抱怨也没有用了啊。既然就是说知道这一点了之后，现在就要为以后的我们要投身的这个去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取舍，在这个取舍过程当中要发出离心，因为它必定是轮回当中嘛。只要没有出轮回之前，它都是有过患的，因为前面我们第三品讲的这个问题。所以把这些合起来观察，合起来思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正确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生存观啊，我们就要用一个比较清净的方式来生存，而不应该以造罪的方式来生存，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佛法当中讲，我们要正命，要正业，要说正语等等，其实这些方面的话都是教诲佛弟子们要做的啊。我们要就是说生存，要通过正当的手段，不要通过这些这个歪门邪道，不要通过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生存，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都是不予取，我们讲不予取是很多很多的，很多种不予取。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去看，尤其是很多讲不予取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论点当中呢，我们也去参与，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平时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尽量过清净的一种生活的一种问题，所以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这个不予取七狂不予取展开来讲呢，就是关于就是说做生意啊，关于就是说是这个经商等等衍生出来的一些这个有可能犯的罪业啊，进一步来讲。当前我们中的有些人认为，只要没有亲自去偷盗，而仅仅以经商等欺骗手段谋取财物是没有罪业的。有些人就会这样认为，就说一说偷盗嘛，就是我就说从来没偷东西，我是个好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呢没有意识到啊，就是说在经商的过程当中通过欺骗的手段谋取财物，它还是有罪业的，仍然是属于这个不予而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人讲呢，其实通过尔虞我诈的欺狂手段经营，无论赢得多少利润，都与直接偷盗没有差别啊。所以说就是说是通过尔虞我诈的这种欺狂的手段去这个经营呢， 不管是赢到多获得了多少利益，其实都是和直接偷盗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是他的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么多偷盗的这个当中呢，有些其他地方呢不同的侧面讲，有的时候比如说偷父母的东西啊，其实这个过失很大。父母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哎，我在父母家去回父母家去，就是说这些摆在桌子上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吃啊，这些肯定是他是开许的，就是你不用问他都是肯定是开许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问也行，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不愿意给你的，就是他去偷掉偷父母的这个钱财的过失很重。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偷这个三宝财物啊，偷寺院的，有些人就是偷寺院的功德箱啊，有些人就偷其他的东西啊，过失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三宝物啊，像这样的话就偷盗啊，或者通过其他的手段就是欺骗寺院呢，欺骗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这些三宝的财物如果能够获得的话，它其实过失是非常大的，是这样。他就是说在不偷在不允许在偷盗的罪业当中，他因为这个对境不一样，因为他的对境不一样，所以他的罪业呢也有轻重的差别一般来讲的话，偷人的东西要比偷旁生的东西罪要重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人当中呢，修行人的和一般的人的偷修行人的罪要重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上师的和一般的人的，上师的偷上师的一些要重。然后呢，如果是三宝的话，这方面慢慢慢慢的讲的时候，他的一种偷到这些东西啊，远远比偷到这个世间的这些财富，他的一种这个过失都要，就说是这个重得多，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下面讲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就经商吧，就是再把华僧吧，再把当时的一些出家人也修行者，他们就说是就不把这个修行当成正事，而是把这些做生意当成他们的正事，对这个问题做个批评，做个提醒。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在当今时代，许多上师和僧人根本不把经商的事情看成是过患或罪恶，甚至将毕生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还自以为精明能干。那么当时华藏密界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吧，许多上师和僧人，他也不是说的那么多遍地都是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用了一些就比较重的语气，就许多上师啊，很多上师啊，很多僧人呢，他没有认为这个经商做生意这个是一个很大过患的或者有罪恶的事情，没有认为，一时当中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呢就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上面，完全都是从这儿跑到这儿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倒腾货物啊，然后开始做生意啊，整天的忙得焦头烂额，而自认为自己就是很忙碌啊，精明能干，又赚多少钱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这么就要提醒就是当时就当时的人呢，华藏密造了这个论之后，提醒当时的人。但是现在我们看了之后呢，有些就是说上师有些僧人也在学了之后，也是一个提醒正在做的这个可能就要慢慢慢慢要停止，没有做的呢，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修行影响特别大的，就不能去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华藏密就是说，殊不知再没有任何事情比经商更能毁坏僧人相续的了。他就是殊不知呢，就没有任何事情比经商还能够毁坏僧人相续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经商呢，可以让一个僧人的相续可以毁坏掉。当然能够毁坏僧人相续的有很多很多种，能够让这个僧人他的道心毁坏，不愿意再修行啊，有很多。但是呢这个经商这个事情呢，他就说是破坏力尤其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经商嘛，他慢慢慢慢的就腐蚀了他修道的思想了，他不愿意再把心思放在求解脱啊、利益众生啊，他都是天天都在想经商啊、赚钱啊，然后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就说天天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再修学。就下面再讲为什么呢？你想想，经常为了做买卖而四处奔波，必然将求学、参学、极致进藏等该做的文思修行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没有求学修行的机会，更有甚者连晚上睡觉时也一直在考虑经营的账目，如此一来势必会断绝信心、出离心、慈悲心等的根本，始终身不由己的处在迷迷茫茫的状态中打转转。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说因为经常就是说单着于经商他就会忘失道心呢就是说因为你想想看呢，就是经常为了做买卖而四处奔波，本来这个修行者僧人啊，修行者他应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上师跟前，在寺院当中静下来坐下来好好的闻思修行， 实际上他有更多的时间做文字修行。但是呢，因为他的心思在买卖上面，他说不得不四处奔波，是这样的。那么尤其是以前的话，就在这个花真木切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交通啊那种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所以说你想想看，要从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他都要骑马走路去，他中间花费很多时间。尤其他要做，有些时候从北方，然后就说是这个去收羊毛啊，收羊皮，然后就把这些羊毛羊皮放到一些南方去，然后把那些地方的这些青稞啊你再返回来。这方面的话，其实一来一去花费很多时间，那路上花费很多时间，是这样的。而且花费时间的时候，他也想不到文字修行，所以说他要四处奔波嘛。说四处奔波的过程当中，心思已经早就散乱了。心神散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必然，哎，我们可以说你坐在车上可以念咒啊，你可以看书啊，看法本啊，这些他心思不在这儿了。不在这儿的时候就有时间，他也是思考的是这些赚钱的事情了，也不会把这个思想放在就说念咒啊其他方面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必然就会把这个求学啊参学啊或者怎么样极致进藏，怎么样就是说追求觉悟，怎么样去帮助众生等等有关于文思修行的这些事情呢，完完全全的都忘得一干二净。是这样的，完完全没有了。刚开始可能就是出家的时候修道的时候他的道心很强烈，但是又是因为选择错误，他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一种这个方向，可能也没有听上师的教言，跟随了自己的分别念，或者没听善友没有听这个道友的一种劝诫，听从了恶友的一种这个蛊惑，所以说就开始走错了路，就把这个文思修行的等等应该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的。而且也没有求学修行的机会，他也没有这样求学修行的机会了，是这样的。更有甚者呢，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还在考虑怎么样经营这样一种账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势必呢，就会导致就说是这个信心、处理心、慈悲心的根本都没有了。其实修行这个事情啊，调伏烦恼的事情，维持道心的事情，平常我们经常讲，就算是我们很勤奋很精进都不一定能够保持得住这样一种道心，因为我们要和无始以来一种烦恼对抗，所以即便很精进修行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压得住很多烦恼，何况说根本你把这个根本上放弃了，那怎么可能压得住呢？只有每天都增长无尽的增长无尽的一种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平常我们道友都有这种感觉，哎，这么精进怎么还是没有上进啊，没有进展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很勤奋的时候，因为做文思修行他的一种刚刚开始做他的能力还不够他的一种这个能力还不强，所以他很难的和以前的一种烦恼对抗。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精进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压得住这些烦恼这些邪分妄念，何况根本抛弃了，根本不做文思修行，你怎么可能说你的道心会增上呢？肯定退得更快，是这样的。所以完全没有抵抗力，你可能退得更快了。就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流感爆发了，流感爆发了，就是说身体体质很好的人，他都不注意的话，都很容易感染的。何况就是说你的免疫力本来就很低下，你又跑到一个那个环境当中去，那不传染才怪了，是这样，很快就中招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说每天都在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每天都在文思修行，都在对治烦恼的时候，都不一定能抗得住。好，何况说我们根本不学，根本不修行，那怎么可能呢？不单单是出家人，居士也是一样的。所以居士他就是做生意也是一样，天天都在考虑这个，就像这样的话他的心思都在这上面了，所以听课啊没有时间啊，这个共修啊没有时间啊，他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就把这些就说是这个就把这些修行的机会就完完全全的就舍弃了，是这样的。就是跟他们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静静的去做的不一定能够起效果，何况就是根本不做的话，那怎么可能起一个效果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如果有共修的时间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的，这个相当于看起来一次两次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就可以有效的就把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呢，就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当中，让我们去圆法义，这个时候就什么都放下了，大家融在一种修法的氛围当中，然后就去熏陶我们的心，这个呢就熏陶一次之后可以管一段时间平时的每天我们就再把安排一些课诵，早上念一些课诵，晚上念一些课诵，尽量的通过这些课诵来提醒自己今天应该做什么今天我要发心然后我要就修无常等等等等，那提醒自己嘛，那再给自己一些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念咒语的任务有人说我不用计数我每天念就行了这个其实一定要有，还是要有数字，有数字的话，就比如说我发愿一千万，我每天要规定我念多少，其实呢就这个其实不管你念咒的时候你的质量能够高到哪儿去，但是每天就在想我要 我要精进之后，他有一定的任务，心就会圆在这上面去，去圆佛法，去做义德，是这样的。所以完全你没有任务，就是说反正我就念就行了。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任务的压力的话，就是说你根本就想不起来念，啊，你念几句就觉得自己今天念了，好像觉得心安理得了事情，但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现在我们得到一个侠门人生也不容易，是这样的。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应该想方设法的去，去挤时间呢。去挤时间，尤其是当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见解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时间，他就会一定会去挤时间。他就挤什么时间呢？挤那些啊，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一时间啊，做垃圾事情的时间，把它一挤出来，然后去修行啊、闻思啊这些，像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他的一种心已经在法上面了。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心已经在这上面了。他已经把修行佛法当成排在，就是说 不敢说第一位，可能是至少也是二三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把修佛法排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会想怎么样在工作啊生活过程当中我去把这个佛法用起来像这样的时候他就慢慢就可以，就说是可以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是为什么华智去分析这些，不单单是对上师啊这些僧人做生意的这些人来讲的，而且是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我们现在迫于生计嘛，迫于生计肯定要工作，可能是要工作的，要生活也有责任，但是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就是内心当中树立一种佛法的观念。就平常的话，用这个佛法的智慧和用佛法的慈悲去指引我的工作，去指引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忘记修行佛法，是这样的。虽然我表面上在做做很多，还在和很多人在一起聚会啊，有的时候没办法还是要聚会啊、应酬啊，但是我的心呢并没有忘记，或有的时候忘记了，很快提醒自己就回来了，是这样。所以的话，经常要训练这种能力哦。意思说呢，如果说舍弃了信心啊、出离心啊、慈悲心呢、那一个修行者信心也没有了，出离心也没有了，慈悲心也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那就完完全全不算修行者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始终的，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佛教徒的名称，哎，我是佛教，是我归过一的，仅就剩这一点点了啊，像这样的话就只仅此而已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些僧人他就可能就剩了一身衣服，除了这个之外啥都没有了。有些居士呢，可能就剩了一个。就剩了一个名称啊，我是佛教徒的名称。除了这个之外，所有佛弟子、佛教徒应该有的素质，一概没有，啊，一概没有，就信心也没有，出离心也没有，慈悲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概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名相了啊，只剩下个名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啊。虽然就是说你皈依和不皈依还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就说是不能够这样满足吧，是吧？就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的。里面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给自己画一个最低标准，反正我没有没有就落在最低标准以下就行了。这个方面如果针对那些实在没有办法的人可以也可以，他不管有没有信心，我带他去皈个依，带他去参加个仪式啊，哪怕到最后他又反悔了也可以，他只能这样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是这样的。既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也不甘心仅此就总个善根而已。那尽量呢就多做善法，而且对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要多思维，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决定的定解特别重要。下面呢就跟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呢就讲一个事例啊，米拉德巴尊者一个事例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经商的僧人他就忘记了一些这个忘记了自己的信心啊、慈悲心等等的情况了。从前米拉德巴尊者来到一个寺院，晚上在一位僧人家中就寝。那个僧人躺下以后，心里便展开了这样筹划的一幕：明天杀一头牦牛，那么我该怎么来销售牲口的皮肉呢？他的头可以赚这么多，大腿赚这么多也没问题，前腿的肩胛部分也可以赚这么多，小腿也能赚上这么多。他将牲口里里外外的所有部位都盘算好了，整个晚上都没有睡，除了那条尾巴以外，一切都预先计划妥当。那么这个僧人呢，你看就是把这个问题呢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僧人，他是住在寺院的一个僧人，形象上面是一个僧人修行者，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方面的慈悲心啊、出离心啊、信心啊都没有了啊，全都没有了。那么如果他有慈悲心，他怎么可能去杀牛呢？他已经没有慈悲心了，所以他只是剩下一个形象而已。所以他就明天要杀头牦牛，应该把这个杀了牛之后，把这个从牛皮乃至到里面的这些怎么样去卖了之后赚更多的钱。所以他这个时候慈悲心早就没有了，修道的心、出离心也没有了，他都是在想赚钱啊，就说在轮回当中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根本不想解脱，信心也是没有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一晚上他躺下之后呢，就一晚上都在就是筹划啊杀牛的事情，那杀牛这个怎么样去销售，怎么样赚得更多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呢可以说都开始计划好，是这样的。那么就他把这个牲口以外的计划，就除了这样尾巴之外啊，尾巴没来得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天快亮了，基本上一晚上没睡着。所以说一直的盘算，盘算之后呢，就是说剩下的尾巴没算可以卖多少钱，除了这个之外都已经计划妥当了。这时天也亮了，他立刻起来进行念经礼佛供师持指等一系列的事宜。那么这个时候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之后就开始就是说觉得啊自己应该修行，然后呢就是说开始念经啊礼佛啊供师持指等等，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呢他还是在做的啊，他甚至他可能衣服还是没有换，他的一种每天做了这些啊，就是说功课呢也在做，但是呢做这些时候呢，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出离心啊，啊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啊，啊即便是你在礼佛啊，啊就是说供师持指啊等等，但其实呢内心当中没有这些内涵的，这些修行呢不能叫真正的修行啊，是这样的。他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看到米拉扎巴尊者仍然沉睡不醒，于是他便走过来冷嘲热讽的说：“你自以为是个修行者。”可是法事诵经等什么也不能做，还在睡懒觉。然后就这个，因为有期段经当中说呢，米拉扎巴尊者当时在借宿在他的一种走廊下面啊，是有的时候是有地方说在他的走廊那儿外面就是借宿。他这个时候出来倒水嘛，倒什么都是倒石子的时候，哎，看到他还在睡。他因为可能这个时候他起来已经把这个事做完了，然后他就看到就米拉扎巴尊者还在睡觉，他就开始过来要嘲讽米拉扎巴尊者。他你自以为是一个修行者啊，你觉得你是个修行者，但是你的法事也不做。诵经也不做，什么都不能做，你居然现在还在睡懒觉。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起这么早，然后我就把该念的经都念完了，我该把做的法事做完了，仪轨念完了，就说你这个所谓的修行者呢就起得这么晚了，而且什么都没有做还在睡懒觉。他就开始嘲讽米拉扎巴尊者是证悟者，他的神通是圆满的无碍的，他就把这个他虽然睡在外面，他就说是这个显现上在睡觉，但是他对这个家里面这个修行者的起心动念啊，就是每一个念头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个时候也想点醒他们啊，这个时候就说的话就说是这个米拉扎巴尊者说，本来我平时是不睡懒觉的，但昨天夜里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出售那头被杀的蒙牛，没有空出时间的睡觉，因此今天早晨才沉睡过去了。尊者的这番话以淋漓尽致的揭穿了那个僧人的丑恶内心，所以米拉扎巴尊者就把这个僧人的想的啊，全部的想法的也给他复述一遍。他说：“我平时其实也不睡懒觉，只不过昨天晚上考虑杀牛卖肉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就是耽误了睡觉了，就现在今天晚上再睡过去了。”说这个话已经完全揭露了这个僧人的丑恶内心，就是他的内心当中的信心啊、出离心啊、慈悲心啊，对这些其他有情的这些清净观呢、啊、都没有啊，自以为是，就傲慢心很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口里面呢也是嘲讽其他的人，所以说应该有的佛弟子、出家人应该有的所有的这些素质都没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也是看得出来，有些时候呢睡下去之后吧，有些时候睡下去之后脑袋里面胡思乱想，想很多东西，好像有的时候起来也很精进啊。从表面上看呢，好像就是说肯定这个他做了这么多法事，又诵经又拜佛的，又开始念经，那肯定比这个睡在外面的一个就是说还在睡懒觉的人要强得多。但是呢就别人像米拉扎巴尊者还有些大德，他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一样啊，天天就说是就喝茶就做什么都不做，他的内心当中他的一种慈悲啊，一种智慧，他是遍满的周遍的，是这样的。所以也度化很多的众生，外表上面装得很像的这些人呢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看起来很一般的平庸的，那甚至有些有懒散的这些呢就是说他内心当中的一种境界呢远远超胜其他的人。所以有些事我们觉得有些事我们起得早一点啊，就看到就些这个修行者还在睡觉，我们就哎呀这些人怎么回事，好像就是说还不如我一样，我都起得这么早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看不到别人内心，像这样的看不到别人内心呢就不知道别人到底是内心当中安住在怎么境界，就像米拉扎巴尊者一样，看起来在睡觉也许还在打呼噜，是这样的。但是觉得我们看起来怎么看起来都是睡着的，都是睡得很沉那种，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就是说是非常的觉醒，而且他的神通是周遍一切的。所以这方面的话也就是说说明啊，就是说有些修行它不在外在，主要是内心的调伏啊，内心调伏。当然就对我们而言呢，就我们也不能说哎我外在不重要，反正调伏内心就行了。对我们就是一般的人来讲，身与意它相互配合，可以调伏烦恼。 一方面主要是内心，但是的身语言的配合也很重要。通过身体和语言的配合，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心更快的调伏，是这样。所以说，身与意的善根都要做，但是主要呢是围绕调心而走。同样的，现在唯一经商的那些人，白天晚上都是考虑经商账目，经常处于迷乱散乱之中，荒废光阴，在死亡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迷乱的状态中死去。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平常啊，就是说是这个散乱的人，当然这个方面也是引申出来的意思了。本来讲不逾矩，但是通过不逾矩讲到了一些僧人的一些做生意啊，在讲七皇不逾矩嘛，经商。然后通过这个经商呢，就说就点出一些僧人呢不务正业，然后就是这中间造成了罪业。然后就再把通过这个方面呢，再进一步的说，如果平时啊一辈子当中或者很长时间当中都唯一考虑经商啊赚钱等等，这些人白天晚上的考虑这些经商的账务，经常处于迷乱散乱之中，荒废光阴，因为他白天的时候一直在这个高速运作，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也想不起来修法，然后很累啊，然后就躺下去睡觉了，是这样的。或者即便是有的时候有修行者嘛，他还是想修行，白天就是说很忙碌之后呢，要下来坐下来修行，一坐下来之后，白天的这些事情就出来了，啊，是这样，反正就开始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啊，就有些这个修行者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啊没有认白天没有好好训练，或者平时我们散乱的太多，要打坐的时候，他这些白天的这些打坐的时候这些思想，他自然而然也会出来。这样的就会出来，所以会干扰我们的修行。那个时候呢，如果就说白天很忙，晚上要修行的话，啊，要打坐的话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说，把自己的心通过数呼吸的方式也好，首先把它定下来，把它这个比较狂野的情绪先定下来。数呼吸，它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呢心率啊思虑相对平静，是这样的。相对平静的时候，就开始数呼吸哦，数七次也好，数二十一次也好，慢慢数。现在数的时候，就其他不要想，就是专注在呼吸上面。现在这样专注之后，他的心就相对平静。平静下来之后，然后再去观修法义，他中间要做一个这个缓冲。否则的话，你什么都不做，你坐下来就观修的话，开始修侠满难得四命无常，那这个不行，因为你的心还没有从白天的一种散乱的状态当中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所以说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影响的。所以还有一些修法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观修打坐的时候啊，心很容易散乱，哎，不知不觉就散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要有一种方法，用技巧，或者就是说，当我们很累的时候，很散乱的时候，我们要打坐，要坐下来观修法义。有个方法，就首先把我们的一种分别念收到这个城市，就把这分别念固定在城市当中，然后再把这个分别念固定在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当中，或者再收回到这个小区，然后再收回到这样一种这个房间，啊，把分别念收回到房间当中，再把分别念收到身体当中。啊，再把分别念收到我的内心深处啊，就啊心的这个身体的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慢慢心就回来了，它就不会散乱了。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就缩小它的范围，因为当我就想，哎，我把我的注意力从漫无边际收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它的范围就小了。然后在第二步呢，再把这个在这个从城市当中再缩小到我的房间，或者缩小到这个片区也可以，这个社区也行，我收回到我的房间。收回到我这个房间当中，啊，分别念收到这儿，然后再进一步再收到我的身体里面，收到我心的这个中央，这个慢慢我的心啊就回来了，把心带回来之后呢，再开始观修啊这样，然后如果散乱之后又开始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收到，把它就是说分别念收到自己的心中去，再开始观修。这个方面的话，慢慢我们就不会就漫无边际的就开始胡思乱想啊，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这方面也是一种啊确实有效的一种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都是在这个迷乱当中，荒废光阴的话，那么在死亡的时候，他也只有在这种迷乱状态中死去，因为平时根本没有修行，心从来没有定过，他平时都这么散乱，死的时候呢，也是在这种散乱当中去世。所以说，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啊，那就说了这个那拉出世那么切，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也讲了很多，有些商人他就说是这个一辈子都是经商，然后死亡的时候，死的时候就是在。就是那种计数的时候，打算盘的时候就死了，是这样的。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死了。打猎的人呢，就死的时候，赶快把我的猎枪拿来，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动物出现了，他就在这个迷乱当中死去了，是这样的。有些修行者呢，有一个老僧人，他最喜欢施水，做水师， 做水师的时候，他就在死亡的时候念嗯上班了上班了，就正念了一个四水咒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样的。所以很多修行有时候人呢，就是说真正大修行的人，他在禅坐当中就去世了，在有的时候修菩提心，在菩提心的状态中去世，啊，有的时候他就说是在这个修净土啊，就在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当中去世，有的时候他安住在禅定当中，安住在大圆满境界当中去世。所以这平时你穿起了什么最多，穿起了哪个最多，你去世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就在这种心态当中来去去世。所以这些平时你完完全全都是轮回的思想，你说那最后一刹那我一定要安住在往生极乐世界的心，那是很困难的。你平时都没有训练，都散乱，都是在其他地方散乱，就这个是要突然就一下子就要安住在想要解脱的心，这个就很困难事情。所以说平时我们多要对这个善法方面，对佛法方面，对解脱方面，一定要多串习多作意，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我们在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正法啊，不颠倒的一种正念当中啊去世。这个时候也容易生善趣，也容易往生净土，也容易就是说安住在和上师无二无别的这种状态当中，容易安住在菩提心啊等等这个当中去世。所以平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像修行七要等等的修法当中，还有一些菩提心的修法当中，有一种施受法嘛。施受法就是通过呼吸，一呼一吸的方式去把这个气吸进来的时候就观想啊所有众生的罪业我来代受。啊，呼出去了之后呢，就把我所有的功德就给众生，不是让众生啊得了安乐。就通过这样一呼一吸当中就这样训练。在我们要躺下去要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还没睡着之前就专注着呼吸，反正就呼出去就把所有的功德让众生去，让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吸进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众生的罪业我来承担，就通过一呼一吸，就是哪怕就什么时候睡着了，那就可能就停止了。在这睡着之前呢，都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如果你平时这样训练，慢慢慢慢在训练当中睡着了，那么你死亡的时候他也习惯了，就在这种菩提心当中就施受法棍当中去世。如果在菩提心当中去世，在这种利他的一种状态中去世，就是说很大的说这个就是最好的破瓦法，就是最好的一种往生法，是这样的。因为安住在这么强大的善心当中去世的话，他完完全全不会迷乱，而且他完全是通过训练啊，就是可以达到的。所以说每天晚上都有机会训练的，我们睡着之前，或者你要睡午觉也行，或者你就是说你晚上睡觉之前都通过这个方式来训练自己，在呼吸当中去一呼一吸当中去训练自己的菩提心，把自己的心量就变得很清净很广大，然后把自己的我执呢通过的方式来打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慢慢慢慢就睡着睡过去了，睡过去之后呢，如果一直这样训练的话，它就会成特别的纯熟，很纯熟，白天的时候也很纯熟，习惯于这种方式。然后就是说到临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死亡之前哪个法串的最多，它这个就是最容易出来，最容易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让临死的时候呢，最容易出来应该是善法，是吧？或者就是说应该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应该是祈祷上师加持的一种心，和上师无二无别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祈祷阿弥陀佛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就祈祷阿弥陀往生的心出现了，那么一刹那就到极乐世界，所有的轮回的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而且嘛，很快就可以回来帮助你的亲友啊，帮助其他的众生的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迷乱当中这样荒废光阴的话，死的时候也只能在迷乱当中死去，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堕落了。不仅如此，而且在消受的过程中，下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说在经商的过程当中还会直接引发八种罪业，间接引发两种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很直接的有可能，但不是百分之百，有可能直接引发的八种罪业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妄语，很容易直接引发妄语。不仅如此，而且在销售的过程中，本来自己所卖的是低劣商品，反而油腔滑调的说，先前某某人说给我说给怎样怎样的价，但是都没有出售，我自己买进时也是花了多少多少钱，全是一派胡言，这就是妄语。那么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说妄语，当然你经商可以，但是你还是要诚信，不管怎么说你该赚的钱你可以赚，但是你不能通过说妄语的方式来赚钱啊！这个我这个是卖的多高，我这个买进来就是这个进价就很高，然后现在卖给你基本上亏本的，像这样的，然后别人刚才给多少钱我都没卖啊，然后就是说好像花言巧语，最后就是说干脆就不赚钱就卖给你了，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通过说妄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可以做生意，但是要诚信，这方面的话就符合他的一种规律去做，去就赚取正当的利润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就佛陀也没有说不能去赚差价，可能业绩必须要肯定是要低的嘛， 然后你卖的肯定要高一些嘛，结果正常的差价也没什么不能赚的，是这样的。但是不能够去通过说妄语的方式去就是骗别人，是这样的。然后呢，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撒谎说自己想买某某物品，而在买卖双方之间治疗不合，这是离间语。那么有可能两舌，就是离间语，本来自己也是做生意的人，然后再就是说买卖的在其他两方面之间呢，就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撒谎说我想买，然后把这个价格有的时候呢就把它压下来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语言挑拨另外两方的一买卖之间的一种关系，把他们的关系就说是这个制造不合之后呢，自己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渔翁得利啊，自己在里面就是就是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价格，满足自己的一种这个占有心愿，这个就是离间语，通过挑拨两个方面的一种买卖双方的一种制造不合，然后自己在里面去牟利，这方面是属于离间语，这个也有很多啊，有时候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商场就像战场一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商战呢也是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就说去这样怎么样去挖别人的商业机密啊，或者怎么样去制造矛盾啊，乱起来之后自己就可以这里面去顺势去赚钱了，这很多很多这个手段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这里面就是犯下了离间语的罪业了。口出不逊说对方的物品太次，或者依靠负债累累的原因而吵得天翻地覆等等，这是恶语。还有就是说是口出不逊的，就直接说啊，就对方的这个东西太差了，然后就说恶语啊，或者说负债累累的时候呢，和其他人开始吵架啊，开始就是说扯皮啊，说恶语啊等等，赌咒发誓，全都是属于这方面的恶语。或者有的是咒骂别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都是属于恶语。这个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犯这样一种，因为他太在意这些钱的得失了，所以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事情，不管这些事情。而且有些的时候就说你不这样做不行，你不这样做好像就是说很软，被别人欺负怎么怎么样，所以好像觉得要做生意必须要这样一样啊。所以说就养成一种好像大家似乎养成一种共识一样，但是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好说。所以说这方面反正就是恶语倒是很容易造，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讲了毫无意义的评论价格太高，本来不想买也与对方讨价还价等等，属于奇语。那么奇语呢就是说没有意义啊，就是说你去随便去就什么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去你不想买了就和别人讨价还价，当你把价格砍下来之后呢说我不买了，是这样的，这个是属于奇语，说没有意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属于奇语。野心勃勃想把对方的财物据为己有，这是贪心啊，这个贪欲性就义的三业当中呢，贪心呢也容易犯，就是说总是想到把别的对方的财物啊就据为己有啊，或者把有的时候呢是对方的财富，有的时候叫做什么市场份额，就是我要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就所以说这个市场份额应该我来占，最好是垄断。像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贪心，想方设法把别人挤垮，当然是害心的，想方设法把别人的份额或者财富据为己有，这是贪心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野心勃勃的想把对方的财富据为己有是贪心，心里怀着把他人弄得一塌糊涂是害心，所以就想把别人搞垮之后自己就可以一家独大。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那些国际财团呢就天天想的就是说怎么样独霸全球的市场，但有些时候呢小生意就是说这条街的市场我自己应该就是说垄断下来，就是说这条街就是我的天下啊，别人就怎么想法把它击垮就行了。所以有些时候他就通过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隔壁两家的啊都是卖面的，然后就是怎么样把对方的这个搞垮，然后生意都在我这儿来。所以他就是说做大生意的人有他的一种想法，说小生意的人也有他的想法，即便是卖菜的人他可能也想把对方的这个菜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暗中说几下他的菜不行，然后他的菜怎么怎么样，然后买我的好，我的新鲜，他打农药之类的。反正就是说这些方面呢他这个心啊其实需不需要的，有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这样不需要的。但是就是说很长时间之后他的心就慢慢就变了，也许刚开始还是很淳朴的，但后来慢慢自己可能就变得比较一种恶毒啊，或者经常想害别人，害心啊就出来了，是这样的。宰杀羊只做买卖等就是杀生啊，而且就是说有些经商他直接是通过就说是就卖鱼啊，或者说卖泥鳅刮黄鳝啊，或者通过这方面，或者就杀牛杀羊，通过这方面的贩卖，那就直接和杀生就有关联了。说这个十不善当中呢就八种都具足了，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说一个人所有都要居住，就很有可能在这个里面做生意过程当中呢，就不注意的话，没调伏自己的心的话，都很有可能就随便就几条就已经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得到一点点的财产，但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成功啊，但是这个罪业呢可能就已经啊造下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就一方面的知道不对啊，应该忏悔。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多积极进账嘛，因为要真的想要得到财富啊，有些是要无情得到财富，最好的就是积累资粮啊，多布施啊，多供养啊，积累资粮。如果有了福报了，挣钱也很容易啊，相对来讲呢，也很容易找到那种清净的挣钱的机会。我们也看到很多，他的确是很多，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很轻松，而且就不会造罪业，而且他赚钱也很容易。有些人就不一定，有些可能要勤作才能挣到。不勤作也挣不到，有些勤作也挣得很少，根本挣不到，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很多的差别呢，主要是因为他内心的福德啊，他的善根的深厚与否有很多很多。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必要为了一点点的一种钱财呢，然后就是说给自己以后的啊这样一种以后的投身轮回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痛苦和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业因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定要思维，尽量的安住在清净的状态当中去啊，就做这种如法的生意是比较好的。可见在经商过程中，十不善业中除了邪见和邪淫以外，全部已经直接具足。那么就在这个经商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邪见和邪淫以外呢啊，就已经直接具足了，是这样。邪见嘛，就是说没有因果啊，没有三宝啊，这个方面的话就直接在做事情当中不一定有这个，但是间接也会具足这个邪见的。邪淫呢，就是说这个也做生意过程当中呢不一定直接有邪淫，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些这个有些时候的这些以前古代不知道，可能不多吧啊，但其实呢，有的时候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些也是有这些，比如说妓院呐 啊比如说这些场所啊，这些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些就黄赌毒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可能是邪淫也可以直接居住了，它就是从这个方面的这个牟利的话，这个也可以居住的，是这样。但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贸易不会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是属于间接的，因为有了钱之后有可能邪淫，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明不注意的话，不是说你只要做生意一定会沾上这些过失，倒也不一定。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尽量的去知道业因果，尽量的避免很多问题。然后如果有的时候没办法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不对，通过惭愧心来忏悔，这个是一种补救啊，是这样的。如果经营搞得不顺利，会使自他双方倾家荡产，使大家深感痛苦，最终损人害己，甚至自身会落得个饿死的下场。就是在经商过程当中呢，如果缺少福报，经营就说是这个经营不善，搞得不顺利的话，会使自他双方倾家荡产，自己和对方啊投资方他都会就说倾家荡产，让大家都非常的痛苦，最终呢是损人害己。如果搞得好，生意稍微有起色，那么不论赚了多少也不知满足，一直贪得无厌，就算是拥有的财产与多闻天子不相上下，他也仍旧兴致勃勃从事罪大恶极的经商，就这样在忙忙碌碌散散乱乱之中，人生的旅途已经到了尽头，等到临终之时，只能是手抓胸口，成为恶趣的基石。有些人呢，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福德啊，他也就是说善于经营呢，说生意呢还是有起色的。但生意有起色之后呢，一方面赚了钱啊，前面这个问题没有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很难满足。众生他就说是这个贪欲心很难满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从没有就财没钱财的人来讲，一般的老百姓说，你看这个富翁他已经这么多钱了。他已经有1000万了，他可以啥都不做就可以，就说是过了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发财之前，他是会这样想。那如果我是1000万，我就啥都不做了。但是就当事者他真的到了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还不行，还要去发展，再挣更多的钱。所以他那种贪欲心还没办法止息的啊，没办法止息。所以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亿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按照他每年的这些平均的一些花销。算下来的话，其实什么都不做，他就是下半辈子的可以完完全全过得特别的好啊，而且也可以就是说很放松的方式，然后去就是说生活啊，不用每天去上场上去打拼啊等等。但是呢，说是这样说的，道理上这样讲的，但是真正是到了一种位置上的时候，就很难停下来啊，基本上就很难。这个就是一种不知足啊，不是说不满足，一直贪得无厌，是这样的。所以就算是拥有了财富和多闻天子。 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当中的多闻天王，他的这种财富是非常圆满的，即便和他的财富不相上下了，都已经是世界首富了，他的还是不行啊，他的心还是不能满足的，还是在忙忙碌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虽然他的钱财已经特别多了，但还是在兴致勃勃的是从事这些罪大恶极的这种经商，是这样。但是这个经商不一定都是罪大恶极，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还在兴致勃勃的从事罪大恶极的经商，就这样在这个忙忙碌碌啊三三乱当中，人生的旅途到了尽头了。到尽头到临终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善法，所以说呢就在死亡的时候就手抓胸口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手抓胸口就很后悔，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些恶业现前呢，很多恐怖的情境现前呢，我有些时候有因果学习过一点教法的人啊，特别后悔，就他就想马上要死了，死了之后这么多钱我自己也带不走，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就是其实我在若干年前我是可以停手的，我那个时候我是可以停下来学法的，但是呢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有这样，特别后悔，就手抓胸口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手抓胸口就是一个后悔的体现，最后呢堕恶趣成为恶趣的基石。恶趣的基石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的一种在打地基的时候那种最下面的时候一样，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基石。所以堕恶趣的基石就是堕到最下面最下面，很难再翻身那种，很困难再起来，又叫恶趣的基石。所以说就是说学习了佛法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还是应该有一种自助少欲，是这样的。有种自助少欲的话，就是说容易，就说是也容易安乐，容易幸福。而学习佛法的人当中，当然实际上也有啊，他赚到一定钱之后，他有一定的觉悟，他有一定的智慧，他就适时的就开始退出来了，啊，他就把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交给别人，然后他自己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呢，好好的就是过一种比较清闲的生活。佛弟子当中比较多，哎，我认识的一些很多佛弟子，他以前也是做很多的一些做生意的啊，或经商的。他到了一定时间，他就知道啊，这样忙下去没有用，他说我应该把这些时间拿出来修法，所以他就现在就开始了，他以前做的事情都放了，然后现在真正开始修法了，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如果学了之后呢，知道了一些道理之后，他慢慢就会，他有这种认知，有了认知之后，他就可以有一种智慧，有这种能力，然后做个决断，因为这个要决断说容易，其实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所以就让他就说现在这么钱够了，你可以放了，这个很难下这个决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担心万一这个钱贬值了怎么办，愿意怎么说，他有很多很多担心，但实际上有很多担心呢都是 99% 都是多余的担心，是这样的。所以即便就是说你要贬值啊，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有些时候没有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遇到像那些金融危机啊等等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更惨的，也有。所以你要说如果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让我怎么样，其实你不放手还是同样会有这样一种机会遇到的。所以有些他就放下了，放下之后就开始修法啊，要把这个很多时间呢，因为他也不去做这些生意了，他的脑袋也不用高速运转，这个怎么样去啊，就是说今天股票又涨了又跌了，然后怎么样高速运转没有了，他就相对来讲他的环境，脑袋的环境就比较清净的，然后他就可以每天专注法义。打坐的时候也不会再有股票了，然后打坐的时候也不会再有其他东西，它就是佛法啊，就是佛法的法义啊，侠满难得啊，菩提心啊，空性啊，就这些慢慢他就说是开始修行就上路。所以也有很多道友他就是也走到这一步了，就非常非常的一种好，他已经知道啊，就要为后世就积累一些质量，今生的质量够了，下一世的质量一定要积累，就说是这个财富的质量够了，但是呢精神方面的修行方面的质量一定要多积累。这个也是一种有福报的一种体现。还有一些富翁呢，他就是说赚到一定钱的时候，他就想到把这个钱做慈善，挺好的啊。像那些很多这些首富啊，这些有钱的人，他到一定的时候，他的觉悟和一般人不一样。很多人想不通，你的这么多钱，你为什么拿出去做什么慈善嘛？啊，像这样的话，你自己用啊，或者给自己的家里人来个分一点，他们就成大富翁了。但是就是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他就必须就是有智慧或者他有福报的人，他就知道这个钱应该就是说他也不一定有因果见。但是他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他把这个钱拿出去做，他多出的钱拿出去做慈善呢，拿去帮助众生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他没有被这个所困，他这个如果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行为心胸，他就这样去做到，他以后的钱财更多，是这样的。所以当然我们佛弟子他是有这个见解的，他知道这个这样做有什么果，而且他就说知道生生世世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布施的方式，可以得到更多的一种更多的一种财富，所以说他如果菩提心摄持的话就更好了。生意场上的人们平时心里装的就是欺骗他人的阴谋诡计，总是怀揣恶念，就像刀刃 毛尖针尖一样与别人针锋相对，往往都是居心叵测，完全背离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结果只能是无边无际的恶业一增再增。那么就是说，做生意的人呢，不是百分之百，很多人因为他没有正见嘛，啊，因为他内心当中对财富的执着很深，然后没有因果正见，没有修行，所以说内心当中呢，就总喜欢啊，总是装到很多欺骗他人的阴谋诡计，所以说奸商嘛。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很多做生意的人，他都是很奸诈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和别人针锋相对。往往呢都是这个就是说什么阴谋诡计啊、怀揣恶念，总是想伤害别人啊，然后说好像是他的心就像刀刃一样，他的心就像毛尖一样，他的心就像针尖一样，总是呢就是说想到是伤害别人，和别人针锋相对的，很难升起的一种很就是说宽厚的心啊，慈悲的心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知足少余的心啊，很不太容易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钱财也是比较容易让人迷惑的。这个钱财呢，就是说没有的时候呢，自己很想得到，得到之后呢，就很难驾驭它，得到之后自己心就变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在贫穷的时候，比如说夫妻也是一样的，家人也是一样，贫穷的时候呢，都比较容易可以共患难，但是呢，就富裕之后呢，想法就多了。是这样的，很多事就开始富裕之后，慢慢很多事情就出来。这个事情也有很多，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有。如果没有这些因果见啊，没有这些修行的话，这些多了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都真的不好讲。但如果有了因果见，有修行的话，少也好，多也好，他的方向他不会变。他知道有这个因果的观念，他会要为自己负责，要为自己生世负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注意。所以他这个时候可以有一种能力去驾驭这个钱财，驾驭这个财富。驾驭这个地位啊，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驾驭不了。钱多了就冲昏头脑了，驾驭不了这个过多的财富，然后他自己从这儿开始衰败，就是这样的。衰败的意思就是他的一种思想崩溃掉了，然后其他的很多道德水准全部已经没有了。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就容易慢慢让人变得就是说这个人呢完完全全的就变成一个恶人一样，所以完全背离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结果呢就只能让无边的恶业一增再增。如果他就从他其实呢就虽然也造恶业，但是他能力没有，他没有很多能力，所以造的恶业有限。富裕的人呢有财，有些有富裕的人呢他的钱多的话，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就可以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有很多钱嘛，所以比如说有些大人上次经常讲，就当时讲有些这些富豪啊、富裕的人，他在给自己子女在办婚礼的时候，很多钱，他钱多这个我们也不是说不对，但杀很多生。杀很多生，就是说很多生命在过程当中就杀死了。说如果没有的能力，他没有钱呢，这个罪他造不了。他有钱呢，有这个能力了，造的业也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这个地方呢不行，还要花很多钱买其他地方来大批的杀，大批的就是说是这样过。所以有权势的人也是一样，他如果没有这个权势，他就做不了很多恶业。有权势了就可以做很多恶业。所以这个寺院他没有权势，他虽然看不惯这个寺院，他是不敢去拆的。他有权势了，他就会想方方面面把你拆掉了，他就这种业，他就说造得很大很大。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还是不管说，作为我们佛弟子来讲，不是说要仇富也好，还是怎么样，你富我们要学习他以前曾经他自己赔过福报该得的，但是你需要有一种智慧去驾驭他。所以说真正来讲，佛弟子对这些的观点就是说，你穷也好，富也好，但是你必须要有智慧，必须要有慈悲。你应该驾驭得住这些，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你堕落的一种因缘。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都好，你如果说有这种智慧，你穷也可以，那你富裕也可以，你富裕你有一种通过智慧来摄持这个富裕的生活也可以，穷呢也可以通过你的智慧啊，就是说去这个什么呢，去这个摄持住，这些都可以。所以说就这个方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也许马上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啊，就富裕的你学了佛法也不一定马上让你穷下来了，然后你穷人呢学的佛法不一定马上让你富起来，这个我们佛陀也没有保证过，是这样。但是呢，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告诉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你就说你富裕的人，你不需要马上把自己搞得很穷，啊，也没必要。反正你把这个能够驾驭这个财富的智慧，你学到了就可以了。你可以当一个就说是非常这种，非常就是说快乐的富裕人啊，或者有智慧的修行的富裕人。穷人也可以，如果就是说你有智慧了，你可以当一个。比较快乐的幸福的穷人，或者有智慧的慈悲的穷人，这个都可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穷和富现在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了，因为这个是前世的业因导致的， 果是改变不了，但是他的方对他的一种态度我们可以改变，对他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在现在当下这个智慧，这个对待这个财富等等的一种财富观呢，它对我们的当下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很有作用，而且对我们以后的走势，它一个良性的一种走势，它的一种帮助非常明显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讲呢，不逾矩也像杀生一样具有罪业的四种分支。那么前面我们讲杀生圆满的这个业道，它有四种分支啊，就有对境、有发心、加行和就境。那么这个不逾矩呢也有四个分支。四个分支，第一个是对境。对境是什么呢？对境就是别人的财富，你偷自己的那不会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别人的财富。别人就财富，而且别人就是说没有舍弃的财富，是他有权利的。有权利的这个财富，有的是国家的，有些时候是属于啊，有所以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有的时候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啊这个团队的这个集体的，有的时候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张三李四的啊，属于这家人的。所以说这个是对境，属于别人的财富，而且他是有权利的，他有执着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别人的东西。反正就是说我们在讲道界的时候，在五戒当中的道界的时候，它有它的标准和这个地方呢不允许的标准不一样。反正此处的话，只要是他人的东西都算，啊，都是算，啊，人的、非人的，甚至有些旁生的东西。旁生的东西能偷吗？当然可以的。比如说这些别人的这个，蜜蜂在蜂巢里面酿的蜜，你去把别人拿了，像这样偷东西的，偷别人蜂蜜。有的时候这个啊，地鼠啊，在草原上，地鼠它夏天一直去挖了个人参果，把这个人参果呢，很多的果实挖到它的窝里面去过冬的。好了，你就把那个老鼠窝翻起来，把别人的这个人参果装走，就偷他的东西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偷这个旁生的，偷非人的，偷人的东西，反正只要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就是对境，啊，它是有的时候是饮食啊、财产呐、啊，啊，就是这些东西都算，啊，这方面是属于这个对境。还有第二个是发心啊，发心的话就是我要偷到的心一定要有。啊，我要去偷他的东西。如果说是当时这个人不在，当时我说我去借用一下，以后要还他，因为当时可能情况比较紧急，这个时候我想过借用一下，借用一下以后还他。如果是这种心态去拿了东西了，虽然是不逾矩，但是我是那东西当时发心我是借的，不是说找个借口，的确是当时就是想借他的东西。只要这样的话，就说是不会犯盗窃啊，这个也不会犯这样。说发心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就像这样也是这个发心，第二个也是这个很关键。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话，在很熟悉的朋友家里面，就是大家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对一些食物啊东西，他可能是说不说他都可以，他都肯定是给你们准备的，可以吃的。这个问题也不会有这些偷盗的问题，不逾矩了。还在父母家里面啊，或者父母到子女家里面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讲啊都是可以用的，可以吃的，这些方面就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发心啊，第三个就是加行。加行的话就是直接行动，行动当然就是说是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小偷小摸啊，或者就是说你逃票啊，就是通过什么方法你去售票过来，你就他从东边过来，你往西边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蹲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逃票，或者就是偷东西，这些都属于加行。还有一种加行的，不单单是这些，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咒力偷东西也有。所以有些人修咒力，修的厌相的，还可以通过这个咒力去造罪业。我们在讲这个杀生的时候，就通过咒力杀人的也有，就通过降伏法，有些降伏法他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猛咒，他就可以取别人命根。所以如果没有慈悲心呢，有可能通过这个咒力去杀人。还有就是说是有能力的人，他可以通过咒力去取东西，隔空取物，或者就是什么搬运嘛，搬运术，这个的确是有的。他咒力就说成功之后呢，有些时候他咒力是通过这个咒的力量。有些时候咒力是御使一些什么呢，御使一些小鬼，就是御使通过这个咒力去驱使这个一些非人鬼神去别人家里偷东西，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给他。这个时候就是加行啊，这个是加行，通过咒力来去偷东西，这个是叫加行，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叫，但是现在很多一些诈骗呢，就是比如说网络诈骗呢，这些方面当然也算是偷盗啊，也是偷盗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就近就是最后就说是这个成功了啊，偷东西成功了。成功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一定要拿到呢，不一定。所以什么时候就是说成功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归我了。从现在开始这个东西归我了。内心当中一升起这个念头，他就就近了。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东西可以偷得走，有些东西偷不走的。有些东西偷不走，比如说一些房产。房产其实东西你搬不走的。你说我把它背到背上背到我家里去，这个房子那么大栋楼你要搬不动。 但是呢，就是你通过其他的手段，通过其他的诈骗等的手段，最后就是说是你觉得这个房子现在归我了，这个时候呢，你成功之后马上就近了，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些事就是比如说偷这些田地，偷田地你去移动别人的界碑，这个也算，但是也算是偷盗，是像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田就是偷不走的，但是你把别人的这个界碑，那个什么那个界限那个挪一下，挪一下往对方那儿多挪个两三笔，你的田不就大了吗？这个也算是一种偷盗，这种方式来偷盗也有。所以很多很多，反正这些就近说什么时候说这个归我了就行了，马上就可以就圆满了。比如捡钱也是一样的，捡钱的时候，哎，你捡钱，现在这个钱是我的了。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居士戒，啊，你就如果你有居士戒，你这方面都有的话，这个也破戒律。那如果你没有居士戒律，你这个就不予取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最后这个就近就说，这个东西归我了，现在是我的了，这个一产生就就近了，是说不需要把这个东西拿走啊，不一定要拿走，有些是可以拿走，有些地方就说拿走，有些是不一定，就反正就什么时候升起一个心，这个归我的时候，就算是一种偷盗，就圆满了。这个就四个条件啊，四个条件，这有很多很多种类。所以像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主要就是说什么人容易犯呢，就是说是这个贪心大的人，就对财富很执着的人很容易犯。那如果就是说你有些人他就是很，有些人天性很慷慨，很慷慨的人呢，就大方慷慨，知足少于人，他其实就是说不太容易犯，他因为不愿意占别人小便宜，他也没有说占小便宜的心，所以这个方面他就不太容易犯这个。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发心很重要，他如果没这个发心的话，即便事实上他可能把东西拿走了，但是没这个发心，他也不会有真正的这个犯罪的戒律，或者他借东西啊，或者觉得他肯定会开许的，他其实可能是对方不开许，但是当时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开许给我用，但其实对方不开许的，这个是我的发心，因为我是觉得他应该可能应该是给我，不是那种偷盗，这个也不会不会真实的一种这个圆满的十不善业也不会造的，是这样，盗戒也不会犯。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啊，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尽量的话就说是这个要注意啊，尤其是在一些工单位上班的时候啊，这些还是要一些小账啊，一些小钱要算清楚，否则呢不注意的话，这里面也容易去犯着偷盗的罪业。那么下面说，我们要清楚，甚至仅仅给猎人或强盗等少许口粮，也将分毫不差的得到他们所造的杀生或不予取的所有罪业。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些猎人就去打猎，然后你给他提供一顿午饭，然后这个给他提供饭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去打猎的时候，他得到多少罪业，你也是得到这么多。比如有些强盗他去抢东西偷东西的时候，你给他提供一些口粮，然后他就偷盗之后呢，你也得了这么多不予取的罪业。那么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猎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我偷东西的，我给他提供的也有罪业吗？这个不一定。关键这里面讲的是要随喜，随喜他，就是说他去杀生了，哎呀，你们可以啊，你们他饿了吗？或者我吃顿饭呢？你给他提供了一种体力，其实你是一种欢喜随喜的心态参与了。然后呢，他去杀生，你没有参与，你只给他提供了饭，但因为你有随喜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了。那别人去偷东西，你去提供这些交通工具啊，或者说是你去提供口粮啊，这方面的话，你没有亲自动手，也会得到这个。所以说你是参与者，相当于是共修一样，共同参与了。共同参与的话，当然就你会得到一样，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十个人杀一头牛，是十个人都得到杀一头牛的果实。所以因为你是参与者，是这样的。所以不允许是一样的，你如果是一种参与的心态，给他提供口粮，你就会得到。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一种去偷东西啊，那你给他提供了这个东西，你也不会得到这个罪业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主要是从发心的层面来讲，如果你没有这个发心，就不会有这个罪业。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偷盗呢，它也是不予取吧，它也是比较复杂。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呢，这些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的去学习和取舍。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